好，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是我们四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也是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他恩典的日子，也是他用真理来光照我们的日子。所以我们向主感恩。我们一起呢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们把我们啊这一节 PPT 上面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就说我们要为儿女征战，而且呢，儿女越早的明白神的话语，他就越有力量。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讲什么呢？说你从小明白圣经，圣经最重要的让我们有什么智慧呢？让我们有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就是你知道我要信耶稣，你知道我要得拯救，你要得的智慧不仅仅是你说我怎么经营我的家庭，我怎么赚钱，最重要最重要的智慧就是你能得永生的智慧。所以我们读了圣经得着这个，你就抓住最核心的了。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啊，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敬拜，我们讲主的话语，分享神的真理，我们的目的也是如此，就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祷告，那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欢呼，我们向你称颂。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是奇妙的救主。你说你来了不是招义人，你乃是来拯救罪人。你来了不是找那些康健的人、强壮的人，而是你来拯救软弱失丧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我们越发现自己的软弱，我们越可以到你面前来。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的同时，你也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发出光来，就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就让我们的生命不在黑暗当中行。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话语，愿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每一个你的百姓，让我们都被你的真理所点燃的时候，我们就充满天上的力量。求主加恩赐福，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也特别求主你差遣你的圣灵保惠师来高摩讲台，你也特别的眷顾引导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啊，让我们也都是被你圣灵所引导，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来听主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呢跟大家，我们来分享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好，我们今天要分享呢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26讲了。好，那我们这个第26讲的话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为弟兄征战。那我们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为儿女征战，是吧？我们上次跟大家其实分享到，我们真的是要看到，其实这个宇宙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呢？不是那些政治家，不是那些思想家，不是那些经济学家，当然更不是那些军事家，也不是一场一场的战争。这个宇宙的中心是上帝所定的福音计划，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做福音工作，你就坐在神的心意当中，你正在做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我们做的工作跟福音无关，其实不管别人给我们多少恭维，其实我们做的是次要的事情。那么我们上次也讲了说，我们要怎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呢？就是我们教育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是要用信望爱，然后为我们的孩子去征战。然后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的孩子从这个世界的虚空当中拯救出来，就是让他们不是仅仅为世界而活。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仅仅为世界而活的话，他最好最好也不过是埃及的督工。但其实绝大部分人，即便是做了埃及的督工，也不过是奴仆，也不过是法老的奴仆。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他们要做天国的子民，他们要做神让他们做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们是站在天国的聚光灯下，他们其实是被上帝所关注的。这样子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最蒙福的得胜者、侍奉者。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信心，当我们这样去培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不管人看他是尊贵或者是不尊贵，我们却一定能从我们的孩子身上得到极大的安慰。 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说为弟兄征战，我们来看一看主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我们一起再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就是我们之前我们讲要为家庭征战，我们说要为儿女征战，我们都看到这是尼希米鼓励我们的。那我们在这节经文当中，其实我们还看到尼希米他讲到什么呢？你要为弟兄征战，是吧？你要为弟兄征战，而且为弟兄征战，他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他放在最前面，他先说的弟兄，然后才说儿女、妻子、房产。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为弟兄征战？我们为什么为弟兄征战？他的次序还要排在第一？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为弟兄征战？就是我们为弟兄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兵器？然后我们为弟兄征战的时候，它本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主在这其中给我们的带领。那我们就求主去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关于为弟兄征战呢，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哈，因为我们也不能讲太多，讲的太多的话大家其实我们不是一下子都能吸收得了，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是聚焦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来去看看我们为什么要为弟兄去征战。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征战的缘由，为什么我们要为弟兄征战，为什么为弟兄征战的次序居然排得这么靠前，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去认真的去思考，认真的去明白的。其实我们去看说我们要为弟兄去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说，讲首先我们再讲征战，好，我们再讲征战，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去征战，其实我们先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们其实在今天我们去看周围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漂亮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丑恶的东西，对吧？漂亮的东西从哪里来啊？从上帝的创造来，美好的都是从上帝来的，对吧？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来的。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世界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它是一个争夺灵魂的战场。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你说梁弟兄，这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一些挑战，所以你就想这样说。我说不，如果我仅仅是这样去讲，我就是讲自己的感受。我们要讲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我们知道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时候说的呢？就是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当人已经发生了悖逆上帝，中了魔鬼的诡计，然后堕落了以后，那么上帝来找人，找到人以后，上帝就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堕落了以后，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它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上帝其实在这里我们说里面很多的意涵，其中一个意涵就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到今天也很多基督徒，我们非常喜欢有一个词叫岁月静好，是不是？很多人说岁月静好，我很盼望岁月静好。我有时候想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荒谬，为什么呢？因为发明这个词的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其实经历的这种灾难多得不得了，苦难多得不得了，甚至你真的找不到有任何一个时代是岁月静好的。但是我们人就想要岁月静好，但是其实你去看圣经上面讲，上帝告诉亚当夏娃说，你们犯罪堕落了，上帝在这里审判蛇，蛇就是魔鬼，因为魔鬼在这里他借着蛇来去引诱了人，然后上帝就在这里说，其实在怎么样子啊，说魔鬼要受咒诅，然后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对吧？然后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伤蛇的头。我们知道这里面指的就是基督，还有基督的儿女要打败魔鬼。但是呢，女人的后裔也要被蛇伤什么呀？伤脚跟。一方面这是讲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那他的脚要受伤，但另外一方面也是讲的说魔鬼对神的百姓他也会给我们造成伤害。 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去看，因为始祖堕落了，所以堕落了以后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世界就变成它没有所谓的岁月静好。所以如果你想说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我要得到什么岁月静好，其实真的是痴人说梦，你永远得不着。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真相真的就像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埃及最出名的建筑物是什么东西啊？金字塔。金字塔是什么东西？是坟墓。其实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它就是一个吃人的坟墓。阿们吧。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拼尽全力所建造的不过是给自己建造一座坟墓罢了，是不是？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死亡的权势？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人说我通过我不懈的努力我得了永生？有没有啊？有没有一个人说我特别在这个世界里面特别认真特别努力，然后最后我就超脱了？没有。你最后的归宿一定是那个坟墓，就是人最辉煌最辉煌的东西也不过是坟墓。而且这个世界我们说它是一个吃人的坟墓，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人都吃进去，它要把所有人都吞进去。而上帝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上帝在这里他就说，你们不要仅仅看到这个世界的可怕，你要知道我在这里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阿们吧。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他不是说只是说我给你们一个命令你们要做这个事情，而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叫做命定。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就命定是什么？一方面是上帝的命令，一方面上帝告诉你说这事儿一定实现。什么事情？女人的后裔一定要击败魔鬼。女人的后裔是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女人生的，同意吧？那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击败魔鬼？其实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些归向基督的人就成为真正女人的后裔。阿们吧。真正在基督里面我们击败魔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这个世界，你再去看，你看的不一样了，你看的不一样了。其实你去看以色列人，当他们去到旷野里面以后，他们有的时候软弱迷糊的时候，他们怎么看世界？他们说，哎呀，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的这个埃及把我们带出来了？我们想回埃及去。这个时候他们看世界看到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错误的。他们以为说这个世界很美好，但是当他们真的在信心里在基督里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吃人的。所以上帝把我们带出来，其实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旷野，按照现象来讲的话，到底旷野繁荣还是埃及繁荣？按照现象来讲的话，在埃及生活幸福还是在旷野生活幸福？埃及。真的。但实际呢？实际上面因为埃及是吃人的坟墓，哪怕你让上帝把你带到旷野里面，有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的人生都在提升。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羡慕说，哎呀，那个人在埃及他的地位很高，他的钱财很多，我是一个在旷野的基督徒。即便你是一个在旷野的基督徒，你依然是比他更好。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因为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而上帝的意思呢，他为什么说我们要为弟兄去征战？因为上帝命定女人的后裔一定要击败魔鬼。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在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埃及的时候，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说你要去看我们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说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基督徒是跟从基督的人。阿们吧。是基督的门徒的意思。但是基督徒他还有另外的意思，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读出埃及记7:4，我们一起来读。
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12:41，我们一起来读。
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弟兄姊妹，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第一节就是7:4，这里呢是以色列还没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跟摩西亚伦讲的，就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要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但上帝怎么称呼他的民以色列民呢？他说什么？他说将我的什么呀，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到后来的时候，上帝降了十灾，然后又赐给以色列逾越节，以色列人吃了逾越节以后就从埃及出来，以后说正满了430年那天，因为上帝原来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在埃及地寄居430年，结果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430年那天上帝把他们带出来，因为上帝说的每一句话 必然实现，丝毫不差。然后上帝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怎么称呼他们呢？说耶和华的什么呀？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包括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我们上帝他有很多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战斗的上帝。你说哇，怪不得基督教这么咄咄逼人，哎呀，哪里有基督教哪里就没有和平，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战斗的上帝。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罪恶，这个世界里面有邪恶，这个世界里面有败坏，这个世界里面有谬误，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不法不义的事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发生，然后我们却不去战斗，我们的上帝却不为此去征战的话，请问这位上帝好还是不好？不好，你明白吗？所以人很软弱，特别人胆怯的时候，人惧怕的时候，就希望说，哎呀，不要打，不要打，让那些坏人满足心愿，他们就不搞了，我们去打干什么呢？不要打，不要打。你有没有发现好多人都是这样劝架的，对不对？说不要，叫他们搞一下，搞完就好了。你去拦阻他，他没得逞，他很生气，他还会大搞呢。所以咱不要闹。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你会看到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说，其实恶人必受审判。我们的上帝是跟一切邪恶做斗争的上帝。而我们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这些人被称为神的什么呀？神的子民，神的后裔，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上帝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神的儿女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神的儿女就有征战的责任。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世界给我们的教导是让我们跟他战斗，还是不断的削弱我们跟他战斗的意志？这个世界是让我们不断的想让我们跟世界战斗，还是想让我们 不跟他战斗？埃及是想让以色列人跟他们战斗，埃及还是想让以色列人不跟他们战斗？不跟他们战斗。所以你就明白我们基督徒在哪里生的呀？我们也在世界里生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觉得说哎呀，不要那么哎呀咄咄逼人，不要那么好斗。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好争竞，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当上帝苏醒你的心的时候，你对那些不法不义的事情，你一定要有一个心。什么心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征战的心，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军队。阿们吧。因为我们的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他跟邪恶征战，而且我们的上帝一定得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一个事情，我盼望大家记在心里。什么记在心里？你一定要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基督的教会，我们应该是抵挡邪恶败坏的中坚力量。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教会应该有的责任。教会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还是什么？世上的盐。光是做什么？光是照亮黑暗，不许黑暗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吞噬一切的光明，光明反而要把黑暗给驱散了。然后盐是怎么呢？盐有什么作用？盐防腐，盐抵挡腐败。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基督徒一旦跟那些邪恶的败坏的做法同流合污的时候，别人就会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不太对。你基督徒也这样子吗？基督徒也去贿赂人吗？基督徒也会去谄媚人吗？基督徒也要去撒谎吗？基督徒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就什么东西都出卖吗？不可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你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跟从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其实真的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一个心，我嫉恶如仇。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受一些教育，说啊怎样怎样，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说水至清则什么？则无鱼。对，没错，这个话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就是如果你太道德主义，太律法主义，说人任何错你都不许别人忍这个犯的话，教会也做不下去。但是这个话里面它还另外有一些隐含不太对的地方，就是让你说哎呀不要太在意，是吧？不要太在意。不是的，基督徒一方面，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塑造就很奇妙，一方面我们嫉恶如仇，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蒙恩的罪人。我们要知道每一个罪人都耶稣基督愿拯救，我们也愿意帮助他。而我自己原来是什么？我也是罪人。我不能因为说我也是个罪人，所以我对罪无所谓。我知道我是被基督所拯救的，我感恩，但同时我知道我要抵挡罪，因为我的主是谁啊？万军之耶和华。 上帝把我救出来的时候，上帝毫不犹豫的，上帝没有说现在这些以色列人还是奴仆啊，等他们锻炼了四十年之后，锻炼了八十年之后，他们再做我的军队。上帝毫不犹豫的在这讲说要把我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这就是神的心。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知道说上帝在这方面他的心意是坚定不移。所以你看到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了。我们就开始跟这个世界不是原来单打独斗，原来是亚伯拉罕这个人跟世界征战，原来是以撒这个人跟世界征战，原来是雅各这个人跟世界征战，原来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雅各一家七十多口的子孙跟世界征战，现在出了一个民族，出了一个国，要跟这个世界征战。这族就是神的子民，这族就是天国的子民，阿们吧。然后到了新约变成什么呢？基督的教会，变成神的百姓。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有一种很深的荣誉感。我在讲我们当中不少的弟兄姊妹很软弱，怎么软弱呢？我们总是试图讨好魔鬼，我们就不要这样子。你甚至有些人说，哇，怪不得你们家最近孩子也生病，那个也出事，因为你们最近服侍主比较用心，所以魔鬼就来攻击你了。我说那又怎么样呢？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啊？我少一点服侍，免得魔鬼更多攻击我，这就叫谄媚魔鬼，这就叫谄媚魔鬼。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更用心的去服侍主，然后靠着主把魔鬼打败。因为我们是谁的军队啊？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万军之耶和华一定击败魔鬼。我们是谁的后裔啊？我们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要伤蛇的头。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征战，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第三个方面，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为弟兄去征战，我们说我们是福杯满溢的战士。为什么讲福杯满溢的战士？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诗篇二十三篇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弟兄姊妹，你看到这节经文，这是大卫说的。大卫说什么呢？他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干什么？摆设筵席。为什么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这表明得胜还是失败？得胜，而且是大大的得胜，对吧？然后又说什么呢？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什么？福杯满溢。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要明白这个道理。大卫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当中这些伟大的战士，伟大的统帅，其实有一些我们之前讲，比如说约书亚伟大不伟大？非常伟大。大卫也是，大卫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战士。而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哎，我福杯满溢，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所以再讲到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为弟兄去征战，这里面已经不再是讲说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儿女。我们说为我的家庭征战必须的，如果我不征战，我家庭就散了，就被魔鬼给彻底击垮了。像我们之前讲，我要为我的儿女征战，因为我的儿女他们还年幼，他们很多东西不懂，我做父母的若不为他们征战，我没有尽责。但是我为什么要为弟兄征战？我为什么要为别人征战呢？我说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是福杯满溢的战士。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拥有的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是富富有余的，你非常富足，你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非常的大，这经常和你的感受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的感受为什么我们经常不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经常戴的是世界的眼镜，而不是福音的眼镜。我们戴着世界的眼镜看自己，说哇，我有一个邻居好会赚钱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现在一看我的银行卡就没剩多少钱，我还得还房贷，我觉得我差远了，我觉得我的恩典不多不够。我从不认为说我有本事，我有能力，我足够能够为别人征战。但是你去看圣经，上帝讲的非常清楚，他要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我们上帝在这讲的非常清楚，他是让我们福杯满溢。所以你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你所拥有的恩典和祝福是富富有余的，所以你绝对可以为弟兄征战，弟兄姊妹。而且呢，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我们为弟兄征战的时候，是我们的爱心发动。阿们吧。我们说爱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爱是从天上来的。所以爱这个奇妙在哪里展现呢？就是你越为弟兄征战，你的福分在增加还是减少呢？你的福分是在增加的。你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说为什么我邻里甘苦。 其实很多时候灵里干枯，不是因为你说哎呀怪不得我灵里干枯，因为那天啊服侍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特别软弱，简直像个无底洞一样，哇我不断的关怀他，关怀完了以后我整个人都干了，哎呦太累了太累了，这样的人以后再也不要找，再也不要为服侍这些人了。我跟你讲，是我们有时候有这样的感受，但这个感受是你的感受，不是真相。你若用爱心去服侍的时候，你若用爱心去为弟兄去征战的时候，你越为弟兄征战，你的福杯越大，而且的满意越多。这个就是上帝所定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原则。所以有的时候你软弱是因为你不肯为弟兄征战，真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弟兄征战从来不会导致我们亏损，相反如果我们灰心退后，我们自私自利，我们一定会亏损，你明白吗？而且有些人受了亏损以后还以为说自己很好，说哎我最近赚钱多了啊，我最近因为我来教会少了，我星期天也去加班，我你看那两口说一天百夜市赚了9000块，我加了一次班，我连续加班，我这个月也多赚了9000块，哎我觉得我很得着。我告诉你不是的，你不要以为钱财一定会让你得着，恰恰相反，当你的爱心亏损的时候，当你在服侍弟兄姊妹这方面你灰心退后的时候，其实你才在受亏损。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谁最爱我们？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耶稣基督。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服侍我们，他付出多不多？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基督枯干掉了？没有啊，他充满了力量。阿们吧。我们也是的，弟兄姊妹啊，你的力量不足不是因为你服侍的多，而是因为你服侍的少。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去参与服侍，我们鼓励你去参与，你可以帮忙摆椅子，你可以参加后勤，你可以参加主日学，你可以说这些我都没有恩赐，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祷告。阿们吧。所以你越参与的多，你的福杯越大，你的满意越多，你的力量越强，你就越来越知道说是的，我不仅能够为我的家庭征战，我不仅能够为我的儿女征战，我还可以什么？我还可以为弟兄征战。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哪怕你自觉我弱小的不得了，软弱的不得了，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总有人是你可以为他征战的。不管你多弱，不管你多艰难，一定有比你更弱，一定有需要你帮助，而且还有一些哪怕你认为他很强，你也能服侍他。阿们吧。你是可以服侍牧师的，你知道吗？说啊，牧师牧羊我就行了，那我怎么服侍牧师？你其实可以为牧师祷告，你可以去为牧师说，哎，我可以去，哎，我去递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小子喝，也不能不得什么，不能不得赏赐。其实你去看，你总有力量去服侍，你总能够为弟兄去征战，而且你真的越征战越有力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征战？我们不是说我们仇恨而征战，是因为爱而征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大不相同。你要灵命成长吗？你要越来越好吗？你要领受上帝更丰盛的恩典吗？去看一看怎么为弟兄征战，怎么去服侍弟兄。你越多的看见这些，你的生命就一定越来越强壮，是吧？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你就看到这也有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什么？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没有的呢连他有的都夺走。所以你会发现，凡是愿意去服侍的，哪怕哎呀我觉得这个姊妹恩赐不咋样啊，不咋样啊，但是他灵命就越来越强。为什么？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因为他愿意服侍弟兄，他愿意为弟兄去征战，所以他的福杯越来越大。而你呢，我觉得我口才比他好多了，我觉得我的记忆力也比他好，我觉得我的恩赐也比他强，但是你发现你越来越做不了事情。为什么？因为没有的什么连他有的都夺走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是一个福杯满溢的战士，起来，不单为你的儿女，不单为你的妻子，也要为你的弟兄去征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和世上的人已经不一样了。世上的人他们顶多为自己而活，当上帝吩咐我们征战的第一个是为弟兄征战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跳出自我，你不要再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如果还仅仅为自己活，整天只是想着说上帝怎么祝福我，怎么祝福我家，然后怎么让我的事情办好，其实你还没有脱离自我。你要从自我当中走出来，说我是为弟兄征战的人，我是为弟兄服侍弟兄的，我是为弟兄祷告的人，我是为弟兄流泪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 这样子你就大不相同，你的灵命就有一个巨大的提升。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然后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讲征战的兵器，我们怎么样去为弟兄去征战，我们该如何为我们的弟兄去征战。我们之前讲了说要为我们的儿女征战，要为我们的家庭征战，那么我们为弟兄征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征战，我们该用什么兵器，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到说我们为弟兄征战的兵器的时候，我依然从信望爱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因为信望爱都很重要。那么我们再多讲，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些方面更得坚固，更加清晰。首先我们讲信，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来为弟兄姊妹去征战。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节经文呢，是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这里面又讲到了望，又讲到了信，其实也讲到了爱。因为你看到耶稣为了爱我们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但我们先来看一看信。我们说从这段经文当中，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说当我们为弟兄征战的时候，你要拿着信心的盾牌。然后信心从哪里来呢？这里面这节经文讲得特别清楚，信心从哪里来？
耶稣，
从耶稣来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没有耶稣我们会不会有信心？
没有，
我们不会有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我们的信心，其实我们信心的建立，我们信心的得着，我们信心的成长，我们信心的坚固，都只在基督里。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信心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总想在基督之外坚固自己的信心，这个时候你就掉在网罗里了。你的信心是不可能在基督之外得到坚固的，你的信心只有一个方法得到坚固，在基督里。所以为什么你常常默想基督，仰望基督，你越多的默想，越多的仰望基督，你的信心就得坚固，就是这样。阿们吧。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秘诀？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的，有的时候哎呀，遇见一些事情，比如说啊，最近身体不舒服，觉得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然后就开始担心了。哇，是不是我哎呀，到了这个年纪了，是不是得什么病了？然后你这个时候我不反对你去医院去检查，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要去仰望主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不同。你去仰望基督，仰望基督怎么爱我，仰望基督怎么为我钉十字架。然后圣经里面讲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乃是良药。你越仰望基督你就越喜乐，你会发现甚至有时候身体的不舒服它就开始变了，对吧？其实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仰望基督，我们要用信心为弟兄征战，因为信心是我们的盾牌。而信心的根基在哪里？只在基督里。你一定要在基督里才能得到你的信心。所以我们说，我在讲我们弟兄姊妹在信心上面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很感慨。怎么感慨呢？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经常不愿意信，但是我们对自己有的时候那些奇思怪想我们信得一塌糊涂。你就突然你看我们是不是这样，有些人说哇有外星人，你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也非常相信的，当然有外星人了，宇宙这么大，怎么可能没有外星人呢？你知道宇宙多大呀，是吧？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地球上有生物呢？那我说你这个从哪儿来的呀？你根据从哪儿来的呀？肯定啊，科学家这样说，是吧？然后大家就笃信不疑，甚至因此生出，甚至有些人说哎呀啊，我们怀疑啊这个月球背面呢、啊、有外星人基地，也很多基督徒相信呢、啊、月球背面有外星人基地。但是上帝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却经常打问号打问号打问号。比如说上帝说我爱你，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有多少基督徒在艰难之中说我相信上帝是爱我的呢？我们甚至有时候稍微小指头碰了一下划伤了都说啊，上帝你不爱我，为什么让我受伤，是吧？上帝我这么爱你，为什么让我的孩子是这样，为什么让我家是这样，为什么我的邻居赚的钱比我多两倍，你不爱我。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是把自己的那些不值得深信的东西信得一塌糊涂绝不动摇，但另外一方面对上帝说的话我们是常常怀疑，很难入心，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少仰望基督。你多仰望基督的话，你对上帝的话就越来越笃信。上帝从旧约到新约所讲的一切的话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阿们吧。你去看基督， 你就知道你没有理由怀疑上帝的爱。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你死了，神的爱不就再次向你显明了吗？耶稣基督按照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死，上帝说的话，他要成就的事情，一分一毫都不差，完完全全的实现。上帝跟你说的话怎么可能不实现呢？阿们吧。上帝跟你说，你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你所能承受的，你若承受不了，我一定给你开一条出路来，这是上帝说的。所以你在患难当中担心什么呢？你为什么担心说，哎呀不行啊，我这个事情我受不了？我说只要临到你的事情，你一定受得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说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为弟兄征战的时候，你第一个一定要拿起的就是信心的盾牌。你知道你跟人打仗的时候，你要防守好，对吧？你虽然冲得很猛，但你防守很差，人家一枪就把你刺死了，那你玩什么玩呢？对吧？但是我们一定要拿信心做盾牌的时候，我说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你看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他说那个盾牌是什么呀？信心。你要拿着信心做盾牌，能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恶者的火箭，最厉害的火箭你知道是什么吗？魔鬼最厉害的火箭你知道是什么吗？魔鬼是不是引诱你说，哎呀你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其实这不算什么的。在启示录里面讲说，魔鬼最厉害的火箭是什么？魔鬼是昼夜干什么？控告弟兄的。魔鬼最厉害的就是控告。你什么时候可以为弟兄征战？你必须胜过魔鬼的控告。用什么胜过？用什么挡住？信心的藤牌。魔鬼会不会控告你？魔鬼会不会在你面前控告弟兄？真的吗？一定会。但是当魔鬼在你面前控告弟兄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跟你讲，魔鬼控告你的时候，我们经常有时候，哎呀，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们还有一个防御机制。但是魔鬼在我们面前控告弟兄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根本胜不过。我们就对哇，这个弟兄很有问题。哎，对哇，那个姊妹还太软弱了。哎，问题很多。啊，你说的我心坎里了，我就想说这些话，就是在教会憋着不敢说，怕梁弟兄说我。现在你说，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我告诉你，你要拿起信心的盾牌。你看我们放的那张图片，当罗马的军队也好，希腊的军队也好，中国的军队也好，当他们步兵排阵的时候，一起去打仗的时候，你那个盾牌只挡自己还是帮弟兄也挡？帮弟兄也挡。如果你盾牌只挡自己的话，那 你就不叫军队了，对吧？耶和华没有说这只是我的一个一个的士兵，他说这是我耶和华的军队。什么意思？我互相挡的，我互相保护的。阿们吧。所以当魔鬼控告我们弟兄的时候，你怎么办？我那个时候看过斯布镇牧师，我很喜欢他的讲道。他里面其中有一个小，在他的一篇短讲道当中，他说了一个很好的劝勉。他说我们呢，经常给自己找借口，所以一有什么问题，我们为自己找借口非常会找。哎呀，今天这个事情没做好，因为今天太累了呀，今天我心情不好，今天我老板又惹着我了，今天我的孩子不听话，所以我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呢，却没学会为我们的弟兄找借口，是吧？我们就他做的不对啊，他做的不对。你要想一想，你也把你给自己找借口的劲儿放到他身上。哎呀，他今天做的不太好，是不是他在家里面遇见什么难处了？是不是他的儿女不太乖了？是不是他老板今天又给他小鞋穿了？他是不是特别难受，所以他今天表现不好？你赖好有这样的一点做法的话，都会好很多。但是我们在里说的不是找借口，我们说的是什么？信心的盾牌。什么叫信心的盾牌啊？可以把那个声音调大一点。所以什么叫信心的盾牌？弟兄姊妹，你要去用信心的盾牌的时候，就是信心，我们还讲了信心的来源是哪里啊？是基督。所以当魔鬼来控告我们弟兄的时候，你要拿哪个盾牌呢？你不是拿借口，你是拿基督出来。基督已经为我的弟兄死了。魔鬼啊，你要控告我的弟兄，除非你的剑，你的毒剑，你的火箭能把基督刺穿，否则的话你不要讲。阿们吧。他说你这个姊妹她很多问题的，那个弟兄很多问题的，你就把基督举起来。耶稣基督怎么样子？为他钉十字架了。阿们吧。耶稣钉十字架，有没有为他软弱的罪死？有没有为他贪心的罪死？有没有为他不能谨守的罪死？有。 所以如果你要控告我的弟兄，不单是我的问题，你要控告我的弟兄，请你把基督打倒再说，阿们吧。所以我们每一次拿出信心的盾牌，其实就是把基督搬出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自己学会这个功课，你也要学会为弟兄做这个功课，阿们吧。因为魔鬼去控告我们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控告你啊？不会，魔鬼经常借着人的嘴来控告你，魔鬼经常借着人的口来控告我们的弟兄，甚至特别容易的还不是外邦人，是在基督徒中间，同意吧？他在基督徒中间，然后借着一些人，特别是你如果比较尊重这个人，这个人又在你面前去控告某些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特别容易跌倒。你这个时候要拿什么东西？拿信心的盾牌，说不，这是我的弟兄，我要为他挡下这个控告的剑，阿们吧，魔鬼退后去吧。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们之前讲孩子，我们也魔鬼控告我们孩子也是非常管用的，是吧？魔鬼说，你看你孩子多不乖，你看你孩子多悖逆，13岁了，果然是悖逆期，哇，你说的话每一句，你说一句他顶十句，而且呢，句句讲的似乎都有理，但全部都是歪理，对不对，妈妈？妈妈，对呀，对呀，哎呦，你说的我心里了。你就开始其实在心里跟着他一起控告，一起怨毒，你就失败了，对不对？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我不要这样。当然我们不是说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都说哎无所谓，不是这个意思，而说你不要让魔鬼的控告抓住你的心。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该怎么办？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该怎么办？约翰一书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怎么样子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吧。然后雅各书那个讲祷告的经文说，你们要彼此代求，是吧？互相认罪。如果弟兄他软弱，他不愿意认罪，然后你发现他的问题，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控告他，还是到耶稣面前为他代求？为他代求啊，你明白了吗？所以魔鬼的工作是来控告，你的工作呢是代求，而且你举起信心的盾牌。我跟你讲，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中国的环境也是这样，有些人就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们习惯了控告，我们习惯了控告，而且我们因为越控告，我会觉得说好像我比别人高一等，不对的，你一定要拿着信心的盾牌，不要控告。魔鬼，你来控告我，我要举起基督的盾牌挡住，你控告不成功。你要在我面前控告我的弟兄，我也举起基督的盾牌挡住，这是我的弟兄，是吧？你看到他们打仗的时候，这个我用的图片是那个斯巴达300勇士，那300勇士好厉害，300人挡住了20000波斯大军，他们怎么挡住？互相遮盖，阿们吧。如果他们只顾自己啊，不要20000波斯大军，真的不需要20000波斯大军，甚至100波斯大军都能把他们干掉，同意不同意？因为我100个人对你其中一个，你这个人死定了，我100个人再对下一个又死定了，很快就把你所有人都干掉，对吧？但是我这300个人，我们是互相保护的，我们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举着盾牌来保护我的弟兄的时候，这个时候20000波斯大军都打不过我。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家被魔鬼击破的时候，经常都是各个击破，教会被魔鬼击破的时候，经常都是各个击破，就是好论断好控告的那些东西在我们当中占了上风，不许可，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举着信心的盾牌挡住那恶者一切的毒箭，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望，我们要有盼望。我说要干什么呢？盼望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举起盼望的长枪。我说讲到盼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再去看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这里面不单讲到了我们的盼望，也讲到了基督的盼望。基督的盼望是什么？基督的盼望是说，我看见了前面的喜乐，所以我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盼望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盼望的根源在哪里你知道吗？盼望的根源在天上。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那么软弱，失去盼望？因为我们想把自己那棵盼望的树在地上种起来。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觉得我能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因为我老公很厉害，真的很会赚钱，真的很坚韧，真的很那啥。哎呀，我觉得我老婆很厉害，我老婆她为人处事做得特别好，我觉得她一定能把我的孩子教育好，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不是说它完全没有用，但是你搞错了，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把你盼望的根源放在地上。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个吃人的坟墓，它是死作王的， 所以当你盼望的根源如果放在地上的话，你一定会失望。有多少人是这样失望的？我们之前真的，包括我见到有些牧者，有些牧者原来服侍，后来服侍不了了。其中我曾经认识一个牧者，他原来服侍，后来服侍不了，因为他妻子原来特别仰慕他，觉得哇，觉得他这个老公哪儿都好，哪儿都好。结婚了以后发现说，越来越觉得他不好，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坏到一个地步，根本无力服侍。为什么？因为他的盼望从哪里来？他盼望从地上来。盼望一定从哪里来？盼望一定从天上来。弟兄姊妹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要看上帝在天上给我的应许，上帝给我天国的祝福。当你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盼望才会大不相同。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举起我们盼望的长枪来去为弟兄征战的时候，我说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罗马书啊两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四到五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面保罗在讲说，当我们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以后，我们就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而这个有盼望的生活，它跟什么有关系？跟忍耐有关系，跟老练有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为弟兄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心存盼望。我们太容易看到弟兄的软弱，说哎呀，我服侍他有什么用？他这么软弱，我不如把我的力气放在其他方面，或者甚至我就不想服侍他了。但是弟兄姊妹，当你服侍弟兄的时候，你却有盼望，你却有力量。根源在哪里？根源在于说，因为他是被上帝所祝福的。阿们吧。所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讲过说，我们那时候曾经传福音，那是 N 久之前了，应该是十年前，不止十年前了，都不止，真的是不止十年前了，十几年前。我们那时候传福音，那个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认识一个警察，而且他还是好像那时候还是个什么副队长之类的。我们那时候弟兄姊妹带我们去跟他传福音，因为我们要拯救每一个灵魂，我们就传福音。传福音当时他很客气，然后后来这个事情我都忘了，我们就看传完了就算了。后来我们家大家也知道，我们又去了郑州去服侍八年，然后我们再回来。后来我们回来以后，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去交通，我们弟兄姊妹说：“哎，那个谁，你还记得吗？”我说我想不起来，因为我确实只跟他传过一次福音。我们一起吃过饭呢、啊，怎么样子的？那个时候叫他什么什么哥啊，怎么的啊？一说我对对对，我想来。我说他怎么样了？他说你知道吗？他现在做了传道人了，现在他们家成了聚会点了。好，他带着很多人在去信耶稣。哇，你想不到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在服事上面，你一定要存着盼望，因为上帝祝福的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福音在一个人身上能产生的作用远超过你能想象的。阿们吧。当上帝拯救亚伯拉罕一家，当上帝拯救软弱的雅各的时候，你能想到这个人会成为一个族，会成为一个国，会让全世界蒙福吗？你想不到的。当雅各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到伯特利的时候，按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你知道这个世界每天不知道死多少人，对吧？所以我们想的是什么？雅各可能从此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消失了。你没想到他不单没消失，他要生十二个儿子，他的十二个儿子要成为十二个支派。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你总要存着盼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但是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存着盼望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要忍耐。所以当我们坚忍为弟兄征战的时候，当我们举起盼望的长枪的时候，因为枪很厉害，一下就刺透，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盼望的时候不至于什么？不至于羞耻。你知道吗？当你为弟兄征战的时候，你放心，你说哎呀，这个人太软弱了，我这次扶持他，他肯定下次还会跌倒，对不对？对，你这次扶持他，他还会跌倒。但圣经上面讲说，一人随七次跌倒也必什么？重新兴起。所以你要存着盼望，你要知道你为弟兄所有的征战不会收获羞耻，你最后一定会收获的是惊喜。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服侍每一个弟兄，不管他是老还是小，你都要心存盼望，在他身上我一定会看到惊喜的。阿们吧。而且上帝给我们的惊喜是什么？真的经常出乎意料，我们完全想不到。我以前想的说，哇，这个人太难了，他又做警察，然后呢又 怎么样又在体制内又做到那么高的职位，不知道沾染多少坏东西，他能信就不错了，对不对？我觉得他如果80岁的时候能信就不错了，没想到人家也做了传道人，你说奇妙不奇妙？奇妙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要有盼望。第三个我们讲什么？第三个我们讲说我们还要爱，我们还要有爱。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信望爱它联系的很紧密，在罗马书5章4到5节它讲到盼望，然后前面也讲到信心，然后还讲什么呢？说因为什么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爱是最有能力的，弟兄姊妹，当你为弟兄姊妹去征战的时候，当你为弟兄去征战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忘记爱心。即使你的爱心冷淡，你不可能征战了。即使你爱心冷淡，你知道你会做什么吗？你会争竞，你会嫌弃，你却不会为他征战。唯有你爱的时候，你才能够为他征战。阿们吧。我们所以在这里放了个图片，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去到腓立比，他们去腓立比想干什么？传福音。结果在腓立比那里福音去传的时候，结果他们居然被人诬陷，关在监狱里面，而且被打，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你看到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有没有一丝的怨毒？他们没有怨上帝，他们也没有怨腓立比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存着对灵魂深深的爱。阿们吧。所以你表面上看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被锁链所捆锁，但其实呢，到底谁被锁链捆锁？是保罗和希拉被捆锁吗？不是，是腓立比那些还没有接受基督福音的人被捆锁。而当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啊？监狱的门都打开了，是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说爱能击碎一切的锁链，爱其实像一个工程锤一样，最坚固的城墙也能用爱给它攻破。阿们吧。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说有些人福音特别难传，是因为我们用错工具了，你知道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以为靠口才啊，这个人他特别坚信进化论，我要好好读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告诉他进化论的错误在哪里，好把他得回基督。我跟你讲基本没用。你说那个人他现在遇见什么财务危机，我告诉他一个财务管理的方法，基本作用不大。但是当你用爱心去服侍这个人的时候，经常就把这个人的心融化了。阿们吧。你去想一想你自己归主，有哪个人归主纯粹是因为知识归主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被基督的爱所感动而归向主。阿们吧。被基督徒的爱所感动归向主。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说爱能击碎一切的枷锁，真的爱能击碎一切的枷锁，爱是最有能力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些。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为弟兄征战的时候，你要把爱心拿出来。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3章1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这是使徒约翰他劝勉我们，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啊？我们爱弟兄就是什么呀？出死入生。如果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哪里啊？仍住在死里。所以你再去看你自己的状态，你很会讲道理，但是你没有爱心的时候，你的状态是死的，你身上散发的是死亡的味道。唯有你去爱的时候，你身上散发的才是生命的味道。这就是圣经上讲的，但我们经常搞错了，同意吧？我们一发现哇，这个人口才太好了，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可能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就觉得他厉害。不是，你用属灵的眼光去看，有很多人很能说，但是他身上散发的味道，即便是一个基督徒，他散发的味道是死的味道。但是另外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姊妹，也许他不太能说，但是他就是愿意去爱，他用爱心来对待别人的时候，在他生命当中散发的是生命的味道。阿们吧。而且这里面讲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什么呀？出死入生。你能够把一个人从死地当中，从绝望当中，从灰暗当中带出来，最好的工具是什么？是爱，你知道吗？你去爱他。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搞错了，甚至我们带着他一起去论断别人，没有用的。你没发现我们经常用这样的方法？他很灰心，我说哎，不要灰心，比你糟的人还多着呢。你没发现我们经常用这个方法，对不对？说你觉得你收入低，比你收入低一半的人我都知道，别灰心了。其实有用没有用啊？
没有用，
没有用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其实本质上面是想 立他里面的骄傲自大让他站起来，这是站不起来的。唯有什么？用爱，唯有用爱。弟兄啊，去看看耶稣怎么爱你。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你钉十字架了。圣经里面讲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什么白白的赐给我们。你都得到基督了，你放心了，你遇见的困境上帝一定帮你突破。阿们吧。你看上帝如何爱你，你再去看教会，你再去看弟兄姊妹，你看见上帝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这个时候你在爱中得安慰，你在爱中得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其实作为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而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其实每个人最需要的就是爱，而且对人最产生作用的是什么？就是爱。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跟人交往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跟人交往要靠我有足够的知识，我以为我要有足够的名望，我要有足够的金钱，这些东西不过增加你的自义罢了。你要跟人交往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把你的爱心拿出来。你把你的爱心拿出来，你才真正的得胜，你才真正的服侍到一个人，才真正的造就到一个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你去看我们基督徒征战的兵器，我们为弟兄征战的兵器，我们说这三样，哪三样？信、望、爱。你要举起信心的藤牌，挡住魔鬼控告的毒箭，挡住魔鬼引诱你怨毒的毒箭，然后你要拿着盼望的长枪。你知道你的盼望在天上，你知道上帝在神的百姓身上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不会是突然的，所以你只管用心去服侍，只管用心去征战。你要拿着爱心的大锤，因为爱是最有能力的，能够攻破一切的营垒，把拦阻人归向基督，把拦阻人到基督面前的那些障碍一一的击破，因为爱最有能力。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失败。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一点跟大家去讲，我们说，那么当我们去为弟兄去征战的时候，我们说他最深刻的本质意义是什么。我们刚才其实跟大家讲过，我们说尼西米在这里鼓励我们去征战的时候，放第一就是先为弟兄征战。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不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们不再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一个人不去爱，他活在哪里啊？活在死里面。所以自私自利是死亡的特点，是死亡的味道，是死亡散发出来的。而我们为弟兄去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散发的是生命的味道。而我们要得这个生命的味道，然后去为弟兄去打仗的时候，我们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说是我们要打的是一个美好的仗。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美好的仗？我说我跟大家去讲它的美好有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第一个，当我们去为弟兄去征战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美好的仗，因为它有一个最美好的榜样。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好，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为我舍命，我为弟兄征战。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基督为我舍命，我为弟兄征战。基督为你死了，这就是他给你的榜样，这就是他做的工作。当基督的爱激励你感动你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使徒约翰在这里讲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从此知道什么是爱，因为爱一定是舍命之爱。然后我要怎么样子呢？我当为弟兄舍命，我也为弟兄去征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征战和世上的征战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效法基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世上其他的战争的出发点都是什么你知道吗？世上其他战争的出发点都是仇恨，同意不同意？
同意。
哪怕基督教打着圣战的名义说我们要夺回耶路撒冷，其实里面还是什么？还是仇恨。我恨伊斯兰教徒，我恨他们把我们的圣城占走，所以我要去跟他打。我跟你讲，每当你因为恨而决定去打仗的时候，对不起，你不是在效法基督。基督打仗的时候都是因为什么？因为爱。我爱这个灵魂，所以我要把这个灵魂从魔鬼的权下拯救出来。你为什么要为弟兄征战？因为你爱这个弟兄。阿们吧。 而不是说不行啊，这个人是我们教会的破口，一定要把他保住，要不然我们教会出问题了。其实这不行，这是太次等的一个出发点。你上等的出发点应该是什么？这是我的弟兄，我要爱他，我看到他中了魔鬼的诡计，我看到他落在网罗之中，我看到他落在肉体当中，我要起身为他征战。怎么征战？我要为他祷告，我要求主给我有智慧，给我有方法帮助他。阿们吧。因为这就是我去效法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人的征战可以跟我们相比，因为我们有一个最美好的榜样，就是基督。而且我在这里再讲，当你讲到说为弟兄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拿基督做对照。因为我们人太软弱，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增进，但是我说我这是征战，我说不，你拿基督来做对照，你做的像不像基督？如果你做的不像基督，甚至跟基督相反，你不要骗自己，你不是在征战，你是在增进。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中魔鬼的诡计，然后彼此相争，甚至主耶稣说你们相咬相吞，你们要彼此消灭了，是吧？我们有时候嫌弃怨恨到一个地步，其实弟兄姊妹之间都变成不能往来，这是不对的。你要去看看基督，你看看基督怎么做的。阿们吧。基督是我们征战最美好的榜样，我去效法他。你效法基督，你也不要莽撞，你说哎，我要效法基督，所以哎呀，梁弟兄，你今天讲到扎了我的心了，哎呀，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对，所以我就要怎么怎么样。你先别急，你知道要效法基督，然后你要求告耶稣，主啊，我该怎么办来挽回我以前的错误。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打一场最美好的仗，因为我们是效法基督，有最美好的榜样。第二，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是美好的仗，我们说我们有最美好的得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先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然后我们再来读十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什么时候给门徒洗脚呢？是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洗脚是因为什么？是门徒说，哎呀，今天我们的夫子要上十字架了，啊，他要为我们受死了，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感恩，都在那里谦卑，都在那里哀哭吗？不是，大家在干什么？在争竞，说彼得到底你大还是我大，约翰到底你大还是我大，将来在天上坐在主耶稣宝座左右边的，挨着他坐的到底是谁？我们这里有十二个人，到底谁离他更近？这个时候门徒的表现是刚强还是软弱？软弱的不得了。耶稣对软弱的门徒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起身来为他们洗脚。而十三章一节这里讲了真正的原因，说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爱他们到底。所以什么是爱？我们很容易爱那些我欣赏的人啊，这个人我喜欢他的性格，我喜欢他说话的样子，我甚至喜欢他的容貌，我愿意爱他。但是对软弱的人，我们容易什么？我们很容易嫌弃，你觉得这个嘿。但是耶稣是什么？耶稣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的榜样是为软弱的弟兄洗脚。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而且你看我在这里 PPT 上讲，我说从基变到基伊拉再到彼此洗脚，什么意思？我们之前讲过基变之战，基变人是软弱人，但是约书亚毫不犹豫地带着以色列人去为他们征战。我们刚才在讲第一大点的时候，我们讲到大卫，大卫也有一次类似的事情，而且更让人感动。就是大卫那个时候正在被扫罗追杀，扫罗天天追着大卫想杀大卫，结果那个时候有一座城叫基伊拉城，基伊拉城那个时候被非利士人来扰乱，所以基伊拉的人就求救，说谁来帮我们，谁来帮我们。其实大卫这个时候他就有点犹豫了，他说我们自己还自身难保，这个基伊拉来跟我们求救，按道理我不应该帮啊。但是大卫不是，他有爱弟兄的心，所以他就到上帝面前去求告，说上帝啊，基拉的人我们要不要帮？上帝说要。所以大卫就带着他的勇士去打非利士人，把基拉的神的百姓都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怎么样子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去到基拉的城里面，因为救了非利士人，他们就住在基拉。扫罗听说了啊，大卫住在基拉， 基拉这个地方的地形很适合我去包围，所以扫罗说我要去基拉把大卫抓起来。这个时候大卫听到这个消息说扫罗要来，大卫赶紧又去求问上帝，说上帝啊，扫罗要来追杀我该怎么办，基拉人会怎么对待我。然后上帝告诉大卫说，扫罗如果你们在这里，扫罗一定会来，而且基拉人一定出卖你们。所以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你知道大卫怎么做吗？大卫有没有说我救了你们，你们居然要出卖我？大卫没做这个事情，大卫马上带着他人离开基拉，没有一句怨言。这就是对软弱的人，弟兄姊妹啊，我知道你软弱，我服侍过你，你还会跌倒，甚至你还会抱怨我，甚至你还会挑我的刺儿，说你服侍的不好，但是我不怨你，我不生气，我马上就走。厉害不厉害啊？太伟大了，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为弟兄征战，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你要为软弱人征战，特别难的地方也在于此。软弱人都像基拉人，需要你的时候说，姊妹姊妹，赶紧赶紧，我需要你给我真理，我请你为我祷告。然后你祷告完了，他说，哎，那天祷告的啥呀，我不喜欢听，我想要钱，你就不为我多得钱祷告，整天说我要在基督里得满足，我很恼火的，对吧？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要像大卫一样说，根本不抱怨，根本不嫌弃，赶紧走，是吧？我该走就走。然后到后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到新约就更厉害了。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他面对的是最大的艰难，但是门徒如此的软弱，没有一个人体恤他，个个在那争竞。主耶稣没有说，徒弟们啊，今天我要死了，今天我要钉十字架了，今天我要受最大的苦了，我是为你们受苦，你们能不能安生一会儿？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啊？没有。主耶稣就拿一条毛巾束在腰上，伏下身来给他们洗脚。洗完脚以后，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是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主，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要这样。所以每当看到软弱的弟兄，你该做什么？你要为他洗脚。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能得胜。看到软弱的弟兄不肯为他洗脚，反而嫌弃他，魔鬼就哈哈大笑。我们甚至有时候在家里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看到自己家人觉得啊，表现太糟糕，等他好一点再说。不是的，当他软弱的时候，你要为他洗脚。也许你那时候要伏下身来，是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伏下身来，切切的为他祷告，不是为他控告哦。你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觉得啊，家人或者有些弟兄表现太不好了，我很生气。是两弟兄说了，人软弱的时候要祷告，然后我们一到上帝面前开始控告了，主啊，你知道我先生今天表现多么糟糕吗？你呀、啊，哈哈哈哈。你知道我的儿子今天的表现多么轻视我啊，主啊，那个叫祷告吗？那个是法利赛人的控告。不是的，你要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承认我软弱，但他比我还软弱，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愿意为弟兄去洗脚。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像我在这里说的，这才叫做最美好的得胜。只要你没有为软弱的弟兄说像基拉一样，像基变一样，像彼此洗脚一样，你并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得胜。但是当人软弱，甚至他来刺痛你的时候，你依然愿意俯身洗脚的时候，你才经历了真正的得胜。这是美好的得胜，不是嫌弃他，不是破坏关系，而是关系真正的修复。阿们吧。那我们讲最后一点，我说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为弟兄征战是美好的仗，我说他有最美好的结局，他有最美好的结局。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保罗讲的。保罗是一生为弟兄征战的人。阿们吧。他的一生不是为自己活的，自从他被基督得着以后，他讲过说我为基督的爱所激励，甚至有人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他说我癫狂是为你们，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而保罗在这里讲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就是我为着传福音，我为着灵魂的得救，我为着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竭力的征战， 这个时候我打了美好的仗，我有美好的结局，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打的所有的仗，你所有的争执，最后你都会发现没什么价值。但是唯独你因为爱基督，唯独因为你爱灵魂，唯独因为你爱弟兄，甚至那些有些弟兄是我们潜在的弟兄，他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为了他我竭力的去征战，我用心的去征战，我千方百计的为他去祷告，千方百计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你就是打美好的仗。你一定要知道，你不单有盼望，你一定有美好的结局，你知道吗？你会打美好的仗，你会看见灵魂的得救，你会看见福音的大能，你会看见基督得荣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为弟兄去征战。因为这个世界它是可怕的，但是上帝让我们做他的军队。这个世界里面人人都落在死的权势之下，唯独我们福杯满溢。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没有信心，没有盼望，没有基督的爱，而我们有。阿们吧。所以我们要拿着这些兵器来为我们周围的弟兄，不单为我们在教会里的弟兄，也为那些我们要得着的弟兄，虽然现在还没有做我们的弟兄，但我们有信心将来还有更多的人要做我的弟兄，我要为这些灵魂去征战。这个时候我们去打美好的仗，因为有美好的榜样，因为有美好的得胜，因为有美好的结局。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你是为我们征战的主。如果没有你为我们征战，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你为我们践踏了蛇的头，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胜过了世界，你为我们胜过了罪恶。所有属你的百姓，所有信靠你的，因此而蒙福，而我们也因此成了耶和华的军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为弟兄去征战，而不是与弟兄去争竞。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拿着信心的盾牌，我们也常常举起盼望的长枪，我们也拿着你的爱心的攻城锤，把一个一个坚固的营垒我们攻下来，我们把魔鬼的这个射来的这种控告的毒箭我们挡下来，我们把这个世界要给我们的这些绝望我们要把它连根拔除，因为我们盼望的根基乃是在天上，乃是在你那里。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打着美好的仗，我们不要因为仇恨，不要因为别的东西我们去争竞，我们要因为爱而为弟兄去征战的时候，求主你把丰盛的恩典、奇妙的得胜赐给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